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耶稣啊，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不光有机会认识你这位伟大的神，更知道你这么爱我们，而且一生牧养我们，要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成熟。谢谢你祝福这堂的聚会啊，让我们真的不光说说谈谈，让我们跟你的关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达到成熟。祝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要讲的这堂课是讲奉献观哈，那我看到你们都还来了，我很高兴哈。那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题目就吓到了以为教会是要钱的啦，或是要付代价了。你们这个观念，我希望我们讲完的时候你们能够比较清楚一点。那我从小就常常听到很多前辈们引用更从前的前辈们讲到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至少有两个关要过哈。我不晓得如果你们不看讲义的话，你们会是想什么，哪两个关要过当然你们可能看着讲义的知道了，但是我只是想问你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上路了，有哪两个关口是一定要过的，你会想到什么？那所以呢，前辈们告诉我们说，任何的基督徒至少这两关要过哈。一个是叫做奉献关啊，那奉献是讲到我把我的主权交给神了，我这个人是属他的，所以不要讲到奉献就想到钱，其实不是的。圣经上讲到的奉献永远跟我整个人有关。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后书写信的时候，他讲到马其顿的教会他们都是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在财务上他们能力明明不够，他们都是过了自己的能力来奉献。所以如果没有前面先把自己献给神，那其实在财务上的奉献就不是最重要的事了，反而先是神在乎的是我这个人所以过奉献观是讲到我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再也不是属自己的人，我要把我的主权来交给他。所以黎头森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如果他没有过奉献观的话，他属灵的路，属灵的生活根本都还没开始。你会说我已经信主五年了在神的眼中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上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上路，他一定要过这个奉献的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过奉献关的话，就是连属灵的道路都还没有真正开始。那基督徒最精华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根本没尝到充其量只能说我吃了苹果皮你说皮很营养这不是我要去争的就是充其量你只是摸了表面，没有进入核心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知道的。那当我们争过了奉献关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当你讲到过一个关那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山海关，对不对当你过了这个关的时候，你就进入关内，之前你是在关外你要到迪士尼乐园，你要进去，你过了那个收票的关口，你是在迪士尼乐园里面，跟你原来在外面只能听听说说看看想想而已，那是不同的所以它这是一个关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关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过这个关的话，基督徒生活，基督徒道路没开始。其实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严肃，但是它很真实的，因为根本还没进来。所以奉献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过的，而奉献关在这里强调的就是我因着信的主，我知道他在我身上，他用血买赎了我，所以从此我是属于他的 这个主权的转移啊。那第二个关口要过的是价值观的改变啊，这个就不是关口的关了啊，这是观念的关，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去改变。大家觉得忙不忙？忙，时间很有限。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很有钱？哇，马上就有人摇头哈，所以钱也很有限啊。那你觉得你的体力是不是用不完？也不会啊，体力也很有限啊。那你觉得你的情感 emotion 情绪是不是也无限的？没有，我们每一样事情都有限。那么我怎么样子把我有限的资源，我来使用我有限的资源来过我今天的生活，它是根据什么？它是根据什么？请问你，你今天如果有空，有两件事摆在你前面，好，不然就是如果现在有一件事情摆在你前面，一个是你儿子的婚礼，另外一个是你几十年的同学们要开同学会，要做 Alaska Cruise， 这是你盼望多年的，终于有这个机会，但是呢，这个周末这两件事情冲突，你会选择哪一个？去做 cruise 的举手，真的，你不管你儿子的婚礼啊，哦，婚姻辅导要再好好加强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如果他正好跟我女儿跟我儿子的婚礼冲突，同学会慢决定的，那我的婚礼不是儿子的婚礼已经定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根据你的什么决定？优先顺序嘛。根据你的优先顺序来决定我怎么样子去使用我的时间，我的金钱，我所有有限的资源。根据优先顺序。那么什么东西决定了我的优先顺序？嘿，你们怎么都这么客气呢？你们都知道答案，是太简单了是吧？是根据你的价值体系，对不对？你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因为你看见你儿子的婚礼、女儿的婚礼远胜过我的同学，或者远胜过 Alaska Cruise 去阿拉斯加的游轮，所以你做的这个决定，虽然那个代价是蛮大的，但是我还是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更重要。好，所以我们做决定，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是根据我们优先顺序，而这个优先顺序的决定就完全根据我价值的体系，而我价值的体系是怎么样子出来的？你们觉得你现在的价值体系，还挺你的价值体系从哪里来的？信主以前。什么东西对自己比较重要？好，还有没有人？哇，你们都是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从哪要往哪里去，是吧？家庭背景很好哈，你的家庭教育，你的家庭背景你所接触的朋友，世界的潮流还有你个人的喜好，对不对？有的人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老爷喜欢这个就是这个所以我可能就是自我中心，所以我有自己一套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的价值体系，不管是从家教来的、榜样来的、同学来的、multimedia 多媒体、电视上来的，你知道现在的小孩子，人家告诉我们，在北美的小孩，一个月平均看超过10000个电视广告。现在在美国的小孩子就是在家儿童还没到学校的，在家的小朋友平常看电视、看卡通片，中间都会插的广告。一个小朋友一个月平均看10000到15000个电视广告，所以他的价值体系，他的这种名牌效应、名牌观念，都是从小世界的王就已经在洗脑、在塑造他。所以今天我们对很多的东西，上名校呀到好区啦，要开好车啦，要做什么啦这个是世界的一个潮流，就不是说你不能拥有这些东西 ,no, 而是说你如果被这些东西所驱使、所捆绑所辖制，就表示你的整个价值体系，你把这些东西 看的超过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我看到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的生活不见得要过得奢侈，对不对？那很多很穷的人反而过得很奢侈，因为他觉得他要他打肿脸充胖子啊，他要开最好的车，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那弟兄姊妹表示他背后有个东西在挟制他。所以我们价值的体系常常是根据这个世界来的，不管是同学来的、比较来的、电视上来的、自己的体系、家庭的体系，不管是什么，在你信主之前，我们的价值体系都是从世界的王来的。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做世界，为什么圣经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呢？世界并不是我开的车，我穿的房子，我穿的衣服，我住的房子，这些外面的东西。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是王，世界的王。圣经上告诉我们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啊。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的王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无懈可击的一个系统，他要用各样的方法来得到人的心啊，叫人去爱世界，因为爱世界带来的结果就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是属灵的原则啊。你千万不要想说我又能够爱神又能够爱世界，那圣经上说门都没有，不可能，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你不可能爱世界但是又能够爱父。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白发苍苍的老约翰特别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价值体系很重要。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这两个观，第一个观是奉献观，第二个观是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被改变。那不仅仅让主居首位，而且我们的眼光，我们的价值观是从永恒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是一个更大的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今生所有的东西。所以在我使用我有限资源的时候，我为什么我愿意灵修，我为什么愿意花时间礼拜天来到神家聚会，我为什么礼拜五我需要参加小组聚会，我为什么每天愿意把家人找在一起，我们再忙大家吃完饭有个 family time， 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有点交通有点祷告。论忙永远忙，论要做的事永远做不完，就连你世界上的公司开的这么多有效的时间使用时间管理，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公司常开这种课几乎任何大公司几乎都会开这种课，告诉你怎么样有效的使用你的时间。但是我们那时候在教会讲有效使用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跟弟兄姊妹挑战，你省下时间要干嘛？你有效的使用的时间，结果发现你空出了一些时间，很多人就看电视就浪费掉了，现在就是看微信看广告上网也给搞掉了。你省下时间是为了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价值观，价值观太影响我们的优先顺序，而优先顺序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子生活，怎么样子使用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体力有限的力量，有限的钱财，有限的一切一切。这两关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今天讲过奉献观，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它的重要性。那我不晓得我要不要先停在这里，你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个当你在为我们的弟兄问题说这个去参加同学会还是这个阿拉斯加游轮好呢，还是去儿子的婚礼重要，这个很容易做决定。那么到底来主日聚会好呢，还是去儿子的婚礼好呢？那这件事情就是在我在定儿子婚礼的时候，我就不要定主日嘛，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就像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至少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哈。中文学校好几次办活动用礼拜天，我们就明着写信给中文学校的校长跟老师说，我们是基督徒，礼拜天绝对不可能来参加，能不能请你们考虑到基督徒的需要，不要用礼拜天的时间。所以任何我儿子的同学Birthday party， 如果是礼拜天早上，他们都知道，连问我都不要问我，我们一定是来教会。好，所以我想我们从小就把这个价值观正确的优先顺序定好的时候，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也很好，我刚才也在问到，到底在公司加班好，还是来教会上聚会好？我早上已经给你们做过见证， 神说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全然被藐视。就是老以利看他两个儿子，尊重两个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那么可怕的悲剧临到他的全家，全部被杀，在一个战场上全部死掉。老以利听到这个消息，向后一倒，门头卡在炉子上也死掉了。弟兄姊妹，神不喜欢我们那样子的不尊重他。好，所以一个基督徒过关，过奉献关，价值观都需要被主改变。但你不要以为是很痛苦的事情，其实我真的跟你们做见证，好，这个奉献观跟价值观争过了，那个基督徒的喜乐、平安、价值、圣经的应许，基督徒该有的境界才显得真实。所以我非常阿门尼弟兄说的，你如果信主了连奉献观都没过的话，你属灵生活、属灵道路根本都没开始。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东西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旧约里面讲到所有的奉献最主要的一个表号，就是借着献祭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祭坛的时候啊，这其实你们不用看讲义，尽量看我，这样我才能考你们。所以这个神的百姓进会幕或者到圣殿去，跨了门以后，第一这个碰到的是什么？记不记得进到会幕要去朝见神，一进到这个会幕的门进来了以后，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祭坛，而且祭坛是整个会幕跟圣殿里面就着体积大小来说是最大的，所以你一进去就有一个大的祭坛挡在你前面，所以你要能够再往前去，能够进到圣所，甚至进到至圣所，对救恩还有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更深入更荣耀的经历，你必须经过祭坛，没有祭坛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里面像金灯台，基督成为我的生命之光，陈设饼的桌子讲到基督是我生命的粮，让我满足，让我喜乐啊。里面讲到金香坛，讲到基督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他在香坛面前带领我们祷告，带领我们敬拜神，他也为我们祷告啊。所以你要知道，你要进入圣所里面享受这三个以前，你一定要经过祭坛。那么祭坛表示什么？当你看到祭坛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他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你们怎么都这么客气啊？还是因为上课上太久了，你看我都还可以努力讲哈，你们讲讲看。Caleb 要不要讲？祭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献祭悔改。好，献祭里面有一个是赎罪祭，很好哈。还有没有？大声一点 ，sacrifice，OK， 牺牲、献祭，很好哈。那我自己给祭坛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哈，就是当我们每一次看到祭坛的时候，想到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当我要进圣殿朝见神的时候，我先经过祭坛。我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为我献祭被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我才可能有下一步，我才可能进来承受他是我生命之光，享受他是我生命之粮，来享受在宝座前，施恩宝座前对神的敬拜，不然什么都没有。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为我死，第二件事情看到祭坛想到我要为他而活，这是这八个字哈，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就是不光他为我死，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这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来愿意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叫祭坛。所以祭坛不仅让我感谢耶稣为我献祭，同样的我也在这里把自己献给他。这次祭坛很好的意义啊。所以我后来读到这个教会历史的故事，那听说十字架上 为了要定耶稣，把另外一个强盗放下来，那个强盗是谁？巴拉巴，对不对呀？那个无恶不作的一个强盗，一个匪徒，本来应该是他被定的，结果众人说要定耶稣，定耶稣，所以他们就把巴拉巴给释放了。后来巴拉巴听说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也看见耶稣为他。应该是他死在上面的，结果是耶稣死在上面。那这件事情在他里面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跟激荡啊！所以听说后来巴拉巴到处为耶稣做见证哈，到处去跟别人传福音。而他传福音的主题就是我刚才讲的，他为我死，我为他活。其实这不光是巴拉巴该传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该见证的。没有他就没有我。我今天能够有我，全是因为他，所以我在这里纪念他为我死，然后我也在这里见证，我要为他而活，这个叫做祭坛，好不好呀？所以他为我死，讲到全是恩典，好，我这个人怎么配呢？我为他活，讲到我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4章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或若活着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不仅仅讲到范围上哈，活到死表示囊括一切。那在品质上呢？这个马可福音12章跟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为他活，而且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不光我活着为主活，我死了为主死，我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啊！这个范围就包括了我的这一生。那么品质跟性质上，神希望我们为他活是带着爱，不是刀子架在脖子上，不是有一个硫磺火壶在我背后，我只好爱他，一不爱他我就掉到火坑里面去了哈。所以在中国大陆很流行的两个争辩，就是到底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相当多的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所以他们背后就有一个硫磺火壶逼着他要在前面往前往前，要爱主，因为一不爱主一退后就掉到火壶里面去了。那弟兄姊妹，其实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神不想弄刀用审判架在我们脖子上叫我们爱他，神希望所有的服事是从爱里面出来，甘心乐意里面出来，这个讨神喜悦啊！如果你回到家，孩子就帮你拿拖鞋，帮你上茶啊，问候你，是你打了3个月打出来的哈。知道你如果不这么干的话，没有零用钱，要挨打，要被关，要被干嘛？你觉得这样有价值吗？一回家带着客人回来，儿子马上是弄拖鞋弄什么，你觉得有价值吗？那背后是被打出来的，没有意义，对不对？当你在爱里面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我们不光范围上是我活着是为他活，连我死都为他死，是涵盖一切的。而且他的品质不光是为他活，而且是带着爱，而且不光是带着爱，是一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使尽全力的啊！这个 Oswald Chambers 说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为这位至高至高至高的，我是把我最好的都献上了，这个叫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所以我不晓得一天里面你们是拿哪一段时间来灵修哈，是弄自己精神最好的时间， not necessary 一定要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有的人早上起来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最差啊，浑浑噩噩的啊，或在身内或在身外都不知道的，对不对啊？这个活得迷迷糊糊的，你那时候要去赞美神，有时赞美不出来，那可以了解。那你到底是挑人今天最清醒最好的时间给神呢，还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忙完了躺到床上的时候才想看看圣经，结果一看就睡着了啊？很多人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都是早晨才说的啊，晚上说一说就安息主怀啊。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时间，就是讲到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里面其实不想讲高言大志啊，虽然别人说在我们教会像研究所一样啊，我们讲的道啊，我们的要求好像都很高。其实我们的要求就是人家觉得我们要求高，是因为我们希望从最平凡的生活 就来真实的经历它，活出它来，不然就没有意义嘛。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